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听众朋友每一天都能够按时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如果你在婚姻家庭，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或者是亲子教育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的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那空中辅导呢，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你一定要记下来。最近有些听众朋友说，我打电话但是你们没有人接，所以我一定要不断的在这里重复的，就是空中辅导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那鼓励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那逢礼拜四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呢，不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素琴呢在这里呢，鼓励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浙江卓姊妹在线上了。喂，卓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还有徐老师，你好。
哦，你好，你好，是啊，卓姊妹，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我很多次都很想打电话，然后因为时间这些，有时候带孩子一忙就忘了，所以我经常就是。想问一下周师母和徐老师，就是我跟我丈夫哦，
是
我丈夫也是弟兄、
哦、
然后我们两个是在就是缅甸那边宣教的时候认识的哦。但是因为之前两个人是在不同的城市嘛，虽然交往的时间也有将近一年以后才结的婚哦，
是，
但是可能两个人对双方的了解也没有那么多的深入哦，再加上就是结婚以后就马上有了孩子嘛，现在孩子已经1岁多了，他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工厂教会侍奉哦，后来因为结婚我在浙江这边嘛，整个像我爸爸妈妈这些都在这边，然后我在这边很长时间，整个工作侍奉都比较稳定哦，所以他就来我这边，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从他来这边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准备就是说他过来，因为还没有接受的教会嘛，就先边工作，然后如果有委身的教会我们也就是支持他继续去委身哦，中间也就是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就是我们两个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就从结婚到现在，包括就像孩子现在哦，他都没有办法就是承担家里任何的经济责任
哦，
然后像现在我4个月我就自己带着孩子，上帝也恩待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这边是做那种幼儿园的园长，所以他也特别需要我，就同意我带着孩子带着妈妈一起去上班，因为如果我不去上班就是家里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经济开支，然后我自己其实家里一直条件都也还可以哦，但是我怀孕以后身体不好嘛，然后又就是帮他也准备各样的事情，就是把我所有的积蓄哦也都基本上就是用掉了，他就是每个月可能就是承担那个我们有一个房贷嘛，他就基本上就是除了房贷以外就没有办法去管理家里任何的 就是就像现在家里的衣食住行，
嗯，
他妈妈，然后我自己的父母还算好，不需要我赡养，还在帮我，就是帮助我带孩子哦，
嗯，
还有孩子所有的开支全部都是我，
嗯，
然后我除了上班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孩子基本上也都是我在带，放假也是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也不太要爸爸哦，
嗯，
要爸爸就哭，所以我现在状态，一个是没有时间，也去，好像没有办法与神亲近哦，然后再加上身心也特别疲累，到现在就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整觉，
嗯、
因为孩子小，一直就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嘛，
嗯、
白天又要上班、
嗯，
所以就会导致我跟他的关系就特别的恶化，因为我就会有怨言、
嗯，
觉得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去承担或者是分担我的分担我的重担哦，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我知道不对哦，但是也会去自己的好朋友都很好，就我自己好像这种反差，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就会这样子影响到我们的夫妻关系，
嗯，
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去从这中间能够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不知道怎么去调整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也不想给孩子就是一个这么不好的环境。
嗯嗯。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了吗？
结婚两年，马上就要两年了。
好。因为你说你们是在缅甸做宣教的时候认识的，那你的丈夫是宣教士吗？
嗯、他那时候是全职传道，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出去短宣。
哦哦，做传道人，所以当你们结了婚的时候呢，就是现在他就回到你住的地方在浙江，而预备就是我们说找侍奉的岗位，对不对？
对，就想说边工作，然后看看如果有预备哦，
嗯、
也就
好
继续侍奉。
在经济方面，现在大部分都是靠你，但是你的丈夫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供应，因为你说房贷是他在负责嘛，对不
对？
对，
房贷每个月的也就2000多。
哦，2000多。那你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传道人吗？
知道
哈。好，那我就问到这，我让徐老师跟你说。
姐妹你好，我能够体会你那个矛盾的心情，因为太多事情用在你身上，好像所有都是你在承担，所以当你很疲累的时候，你当然会期待你的先生可以帮助你减轻你的那个压力。可是呢，刚刚姐妹你说了那么多哈，我能够体会那个感觉是很辛苦的，可是当我们很辛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东西都揪在一起，有时候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可能呢要帮助自己厘清一些你现在所面对最大的压力。好比如说你刚刚说有那个经济的压力啊，因为你们有经济压力，你必须要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又带小孩，所以你发现是说你忙着工作，然后又要回来照顾孩子，可能也需要兼顾家务，这些东西都构成你的很大的压力，让你的休息时间不够，这些都是你的压力。
嗯，
那你找到你自己压力的同时，你也要找到你的期待。好比如说你刚刚说到你希望你的丈夫能够在经济上再分担多一点，那当你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说我们要有冷静的去分析哈。刚刚你也说其实先生是有做的哈，他在房子的贷款每个月2000多，他是有负责的，只是不够。那你要去看的是你的先生是没心去承担呢，还是无力去承担？ 如果他是无力去承担，当你在抱怨他的时候呢，
嗯，
他也会给自己有压力，就会觉得他这不行，
对，
没用。可是你刚刚也说嘛，其实是他愿意离开他原来服饰的工厂，来到你这边去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整个的生活，你整个的成长都在浙江，你很熟悉的环境，
嗯，
对他来说呢，这个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他来了这个地方，然后也差不多快两年嘛，这段时间你找不到他服侍的工厂，那就代表是说他蒙召想服侍神的那个心智无法去回应神，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挫败跟压力。所以当你也活在期待压力当中，当他也活在期待压力当中，你们两个人都活在挫败当中，你们的摩擦就会增加。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到底是那个人他无心去承担，还是他无力去承担。如果他是无力去承担，那我觉得姐妹你就需要去调整你的期待。好比如说你要欣赏他离开他的家到这边来，然后他可能一下子无法去找到一个收入比较好的工作，可是他对你的爱还有对孩子的爱还是可以被肯定的，那有些东西呢其实你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譬如说作为一个男生呢，作为一个丈夫，他如果无法去照顾家庭，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倒过来你要鼓励他的同时，你也告诉他其实他是有贡献的，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希望他在哪些部分可以协助你，以致他不会觉得自己没贡献，你也不会觉得说他没贡献，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刚刚你也说到孩子好像不亲他嘛，所以如果孩子不要他，他又是一种挫败，你看你就活在压力当中，他就活在挫败当中，你们两个人都活在不愉快的情绪当中，那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就不会有好的沟通。所以你们必须要两个人都退一步，看清楚现在你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们彼此的期待是什么，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能够表达出来，让彼此都能够了解，然后看你们是可以在哪一方面能够协调互动，以及能够达到你们共同需要和面对的问题。
对，我觉得你真的是要肯定你的丈夫，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刚才也问你了，当初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明知道他是宣教师，是传道人，而且他不是说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什么都不做，他也有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贷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嘛，对不对？尤其是男人，当他在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之下，他也是想努力的去做，但是他有的时候由不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的是你的支持跟鼓励，而你一味的又要求又埋怨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是很失败，你明白吗？而且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刚才你讲了，你说看到其他的朋友他们过得都挺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不平衡，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神给你的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你要这样去看。那你跟你的丈夫有共同的信仰，你们都相信神，所以你们的这个宝贝呢，不能跟他们不信的人物质上面的东西去平衡，你明白吗？
所以其实姐妹你可以想想看，在这段时间其实你先生做了哪些东西是你值得欣赏的，又有哪些东西其实是你的期待可是不见得是他知道的。好比如说，如果我们说你在上班，可能你希望他在家务里面帮助你承担多一点，你希望他帮你带孩子多一点，可是可能对男人来说这部分就不是他比较能干的东西。如果你只看到结果，然后那个结果又不是你满意的话，他就很挫败。当一个男人常常活在挫败当中，他是很想逃跑的。
对，
当他逃跑的时候你就更生气了，你就觉得他就好像什么都不理， 啊、哦，所以你要懂得这个互动是你们之间互动回来的。
嗯，
当你不抱怨的时候，你去欣赏他，甚至有些东西你可以引导他去怎么做会更好。其实他这个也是一个成长。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也想，我刚刚没有很了解，可是我听得出来，就是可能你也很紧张，孩子一哭一需要，你就马上去照顾。所以让你自己很疲累，
嗯，
那有时候我们要懂得放松、嗯、孩子很懂得谁会听他的如果妈妈我每次哭叫妈妈都马上过来抱我，然后他就会常常用这个哭叫来召唤你，所以你要懂得有些东西你不去让爸爸去，那如果爸爸去也不行，你也不要马上去，你可以鼓励爸爸、
嗯、
不要那么快觉得自己不行、
嗯、
也想办法跟孩子互动啊，跟他玩一下，你尝试躲开让他们只有两个人，因为有你的时候、
嗯、
孩子就只会盯着你嘛、
嗯、
可是当你不在的时候他也只能够跟着爸爸，所以其实这部分也是需要让你的先生在亲子互动里面得着那个肯定跟互动，不然他也觉得对啊，你看连孩子也不要我了，我就是什么都不行的人、
嗯、对对卓姊妹，我鼓励你听我们的节目吧、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说结了婚以后呢，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的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啊，太多的时候很多的年轻夫妻结了婚以后有了，尤其是有了孩子，就是把最好的而且呢最紧张的最孩子紧张嘛，就是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孩子的身上，而忽略了夫妻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关系不平衡的时候呢，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鼓励你听听节目，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的婚姻、
嗯，
为什么我们鼓励你跟丈夫建立好关系呢？当你们关系好的时候，孩子就能够健康的成长，好吗？
嗯，谢谢你。
嗯，
我一直都有在听。
嗯，
所以我每一次也是用你们的话，就是去调整自己哦。
嗯，那很好。
但是有时候，特别是碰到工作中间，或者是很多的事情一堆过来的时候，
嗯、
我就很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这种
嗯
情绪跟。就是那种忧郁呢，
嗯嗯，
那是很正常的、
嗯。
所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也需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嗯、也许不要马上回家，散散步，走一段路，买个饮料喝，让自己有一个喘气的空间、
嗯。
在那个喘气的空间里面，再祷告，求主给你从他的眼光去看你现在看到的事情，
嗯、
让你带着喜乐的心回家。当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祷告的时候，当你在踏入家门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你。
嗯嗯，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能够看顾你，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依靠神，仰望神来建立这个婚姻家庭，好吗？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浙江卓姊妹的电话非常宝贵的一个电话，也希望年轻的夫妻结了婚之后呢，有问题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面对，而不是逃避。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8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广东的李姊妹也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李老师，你好，
姐妹你好，
是广大的李姊妹，
很开心听到你们的声音。
嗯，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呢，就是、
嗯、
第一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历，然后也可以与大家共勉。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希望。师母和徐老师能够更多的为我祷告。
嗯，
好，好，
嗯，
你说吧。
对，对我的经历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是夫妻两地分居，
嗯，
然后分居以后呢，丈夫就出轨，
嗯，
对，然后感谢主，我还是很。就是愿意靠着主来改变自己，来拯救，濒临破碎的婚姻。
嗯，
但是就是在过程当中呢， 是比较痛苦，就是你可以看到自己在不断的改变，但是丈夫呢就是一直是处于那种逃避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还是经常会发一些信息说要求离婚，然后离婚的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就是没法沟通这样子，对，但是后来也是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他考虑到孩子，然后考虑到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就是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去舍己，对，然后所以呢对，基本上就是这段就是我的经历了，就是现在还是一样的一个光景，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些成长与改变，所以我觉得内心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平安，对，然后你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恩慈来回应的，
丽丝妹啊，我稍微补充一下，你是不是因为丈夫跟你两地分居的缘故，你就放下了孩子，把孩子给老人带，然后你回到丈夫身边，想努力跟他建立关系，对不对？但是这么多年来，因为李姊妹是我们忠实的听众，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学习在改变，我们也能看到李姊妹的一些改变，但是到今天我听到的是还是丈夫呢就一直逃避他们的问题，而且呢听到李姊妹你说最近你的丈夫就是一味的发信息跟你说要离婚是吗？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刚刚如果师母这样补充，现在姐妹你是跟先生住在一起？
现在不是，对，他工作又变动，
所以就是说妻子从老家回到丈夫身边，但是现在丈夫为了工作又变动又到了别的地方，你们又是分开的，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样子听起来那个状况没有改变，只是感谢主的是听得出来姐妹并没有为了这件事情灰心，也没有因着这件事情抱怨离开神，还是因着神给你的安慰跟力量很愿意继续去调整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也是凸显了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夫妻两地分开是太多的试探跟危险，这好像我们常说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分开最大的原因就是工作嘛，工作最后的原因就是赚钱嘛，赚钱最后就是希望过好一点嘛。可是我常说当你想要过好一点的时候，到回头可能婚姻不见了，家庭也不见了，儿女的成长也不见了，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哈。这个是很清楚的圣经雅各书里面也是常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搞不清楚我们活着是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背后如果搞不清楚生命的意义，神让我们存在世上的意义，你再多的计划再多的钱也是无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提醒。同样的姐妹你也要去想，如果先生是这样子，你坚持维持爱，可是最重要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看你的孩子，如果先生已经一直逃避了，他不管了，甚至乎他也往外跑了，根本不管这个家，那你要现在对你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你怎么去保护你的孩子，让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底下还仍然有一个关心他们的母亲，
对，
让他们体会到爱，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从小认识耶稣，他们的信心有盼望，他们面对人际关系面对生命的价值观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才是最重要的。
对，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因为李姊妹很努力的想跟丈夫修复关系，但是丈夫一直逃避的时候呢，我觉得姊妹成长了很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让你情绪啊各方面都波动很大，但是别输了。别输了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嗯，
因为我知道李姊妹是很疼她的孩子的，
嗯，
为了按照圣经的教导把孩子放下回到丈夫身边，那现在丈夫他不愿意跟你修复关系的时候呢，你要赶快想一想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去继续的去陪伴孩子，因为我知道也有几年的时间你在外面了，
嗯，
对不对？但是我也知道你的难处，就是说家里的老人就觉得孩子不需要你带，就是说他们可以带就行，这是你不能回去的其中一个原因吗？
对对，这也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带的也挺好的，
他们
当然他们对，当然他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因为孩子处于青少期，所以呢也会孩子也会嫌老人啰嗦，对，所以也会存在一些就是不太好管教。
尽管老人带的再好，
也不如母亲带的好。
不是，我想
的
意思是说，不是比较，是不能代替，就是每个角色都无人能够代替，特别是母亲。
对，
所以你回去不代表说他们带不好，你要谢谢老人家带。帮助你，可是你也要让老人家知道
你的角色是什么。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特别你刚刚说的青少年期，妈妈不在，爸爸已经不在了，妈妈也不在，谁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呢？不是管他们，记得青少年的孩子你管不了，可是你要引导他，
要陪伴，要跟他们一起成长。所以李姊妹啊，我也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丈夫这一方面呢，我们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我真的是希望你的丈夫不要再无辜的提出离婚，因为你们之间一点没有这个离婚的理由，他呢自己做错了，而且现在一直在逃避，所以我反而是觉得你也应该整理一下你的工作，看看是否能够尽快的回到孩子的身边。我再次的说，其实丈夫这边的问题也是挺棘手的，但是呢千万不要输了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明白吗？我们真的是求圣灵工作吧。没有任何的理由他提出了这样离婚，但是你的丈夫一味的这样要求，我知道真的是求圣灵工作，我们只能够为你的丈夫祷告，让他在提出这个离婚的同时也能够反省一下，到底他为什么要离婚，离了婚又要干什么，对不对？不是一股脑的就离婚，离了婚以后你打算做什么，而且他怎么样跟家人交代，这也是他要想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妻子的你也是有的时候提醒他吧，告诉他说离婚不能解决问题的，离婚你有没有想到离婚之后你怎么样去面对家人，这些东西他也要去面对的，因为真的是求主怜悯吧。我想我只能够跟你讲到这。李姊妹，我们今天给你的建议就是能回到孩子身边的话赶快回到孩子身边，好不好？好啊，谢谢你今天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那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借助电邮或者是其他的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广东李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哉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1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 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是的，4月1号开始空中辅导，我们就一个礼拜播5天。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关心乐在家庭这个栏目，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喜欢的栏目，因为这里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的教导。那这一个节目呢，我们现在是礼拜六播出，等4月份的开始呢，我们就会在礼拜一播出。所以听众朋友请你留意哈，礼拜一的节目是婚姻家庭的这个亲子教育的教导。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是热线电话，这个呢就没有任何的改动。在这里我稍微做一个广告吧，就是明天后天这个礼拜六的乐在家庭呢，我们特别安排了非常著名的一位他也是科学家，也是很关注婚姻家庭的一位博士吧，苏飞云博士。他会在这个礼拜六呢，在乐在家庭会跟我们分享发掘与发挥的潜能。重点是讲什么呢？就是告诉你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做父母的我们要发掘和研究孩子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因为今天太多的父母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呢完全套用在孩子的身上，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让孩子完成自己的理想，所以很多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呢鼓励大家这个礼拜六一定要听乐在家庭苏博士所讲的发掘与发挥的潜能。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江西的刘弟兄也在线上了。喂，刘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是，刘弟兄你好，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因为我自己这些年吧，应该是这10来年，我是从14岁开始认识耶稣，到现在已经38岁了，38岁也是一直这样子师徒。我是没从20岁到30岁之间，我是没怎么进教会的。也是从去年，我等于是把主，就好像主是我的一种攻击，我想要他的时候就祷告，不想要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到一边，什么事也不管。而这就今去年吧，跟一直到现在自己的家庭，我的孩子。两个孩子也放在老家给我父母带，自己吧可能是跟我老婆在外面做生意，可能就怎么讲呢，做的不是很成功，去年一直在亏钱，
是
今年到现在反正也没个眉目，不知道到底做什么好，一直很纠结。
是
父母年纪也大了，
孩
子又还小，我现在自己就是心里很着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所以这么多年10多年你都是跟你的妻子在外面做生意
啊？对，一直是一直从但是从2010年到现在，
人
是中途今天做了这个明天做了那个，反正一直没有坚持做一种，可能中途有更换，就是一直这样奔波。
所以你
感觉特对不起，对不起我两个孩子跟我父母。
孩子也应该读小学中学了吧？
我大的今年8岁，八岁读小学1年级。小的今年是4岁。
所以你现在的内心的挣扎就是说，到底还是在外面继续的这样奔波去做生意呢，还是要回家去陪伴孩子吗？
其实我现在内心最挣扎的就是自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其实自己按照自己现在的想法哈，是想一直在外面做生意，然后做如把这生意稳定下来以后，把小孩子接到身边来，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但是生意不顺利，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弟兄，你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个人的，个人就是你个人的前途。 个人我们所说的生涯规划，就是说你前面的道路要怎么走，一个就是家庭跟孝道，怎么去照顾父母亲跟孩子，所以这两个东西你都在当中有一些挣扎。那如果你个人的方面，好像你刚刚说已经八九年在外面做生意，好像都一直不是很顺，
我是一零年。
对啊，10年嘛，所以现在也8年
了。等于说8年了，对对。
对啊，所以这段时间你就换了很多的工作去做生意，所以可能你也要需要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对做生意是否是这个料子哈？有时候我们常也说哈，有时候我们不想被约束，我们希望去做。
哎呦，电话断线了，我觉得非常好的电话，不如我们让我们的同工继续的打电话跟他保持联络。那现在我们先来播一个广告，然后再接听这个弟兄的电话。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的江西刘弟兄现在又连线连上了，非常感谢神。刘弟兄，你在听我们说吗？
有，
好好，那你继续的听。
弟兄，我刚刚说我们要去反省是我是否做生意的料因为很多人可能一想到要赚大钱就会想到做生意，其实做生意也需要有一些条件，包括你对生意的掌握还有你的眼光这些东西我觉得说你要停下来帮自己想想看，还有就是过去做的那么多都失败或者说不是很顺，到底是你不擅长做生意呢，还是你做生意的方式，还有就是没有坚持，其实蛮多东西在影响到你的。那如果是做生意的话，你也可以问看，其实现在我们常说网络那么发达，我不一定在外面才可以做生意，我回老家可不可以做生意，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去思考的东西就是怎么利用我既有的背景，我的才干和我的想法可能也可以兼顾到我回到老家陪伴父母亲跟孩子这样子。因为你过去那么多年是你们夫妻一起出去做生意，那等于是说孩子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们刚刚在前面那个听众我们也常鼓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家里有老人帮我们带就没问题，老人也很爱孩子，照顾得很好，再怎么好那个也是养育的方法可是父母亲呢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单只是养育，还有教育，还有陪伴这些东西是无法有别人来代替的。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就是可以重新在你过去那段时间做生意的那个过程当中去整理一下自己，反省一下我到底是否真的是一个做生意的料呢，还是说其实我蛮有眼光的，只是说我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并不是很好还有就是说我可能那个坚持不够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帮你去整理了解一下你怎么去扩展我觉得说不要只是一味的限制自己我一定要做生意有时候也许暂时不做生意，我是否也可以去看哪一些的行业我先去打工，在那方面去找一些资料扩展自己的视野，让你去看如果我要进到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是可以注意什么东西我觉得说也可以给自己一两年的这样的时间，然后去沉淀去整理再出发也不迟，因为其实要做生意什么时间都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我觉得说这部分就是好像我们刚刚也提了很多听众朋友 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常常都在因为经济的原因缘故要出去打工。那我们常说打工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就是希望家里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嗯，
可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说其实家里没有父母亲，那个再好的生活都不是最好的。所以这部分我希望你可以重新去思考。
刚才呢，我宣传了这个礼拜六的空中辅导，苏博士他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做父母的要抓住儿女在童年的时候与他们短暂的相处时间，趁着孩子还需要父母的时候呢，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给孩子陪伴他们，不要让别人照顾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长大了，你那个时候想跟他建立关系陪伴他可能也来不及。还有一点我想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14岁信耶稣，你完全把主忘在一边，有需要的时候才想到神。那我鼓励你弟兄啊，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人生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要鼓励你回归于神，重新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把你的前途，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儿女都交托给神，神必定会指引你前面的道路，好吗？
也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去年一年弄下来，弄得好像是做很多事情都不是就是很多事情不顺吧，
对，
不顺才让我真正的回归到去年才回到教会里面，回到教会里面，而且感谢神啊！
嗯，
我去年我的小儿子，我也是到去年春节的时候，就春节的时候才知道，我小儿子掉到池塘里面，或者是别人给我捞不起来。
哎呦，
感谢主，真保守了我儿子。
是，
所以
还有一次就是我小儿子啊，把那个硬币，一块钱的那个硬币误食到肚子里面去了，真的很感谢主。
对，
等于是说，通过他没有动手术，没怎么，就是去医院拿了点药水，让他顺，等于是很通畅的排泄下来，
是，
真的是感谢主。
对，所以这些事情都让你看到神的看顾跟保守。再一次的说，你在外面奔波，你在外面赚多少钱，你没有主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再次的鼓励你回归于神，把你的前途仰望给神，神必定会指引你的道路的。这是江西刘弟兄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当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洗净了我们，神
歌词告诉我们说，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世间繁华冲淡我的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被十字架一辈子。这是今生跟随主耶稣这首诗歌的曲名，很好听的一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呢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接听江苏金弟兄的电话，希望今天这几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呢，我们会深入的多一点的跟他们互动交流，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些帮助。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江苏金弟兄的电话。喂，金弟兄你好吗？
你好师母，师母你好。
是，你好啊，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徐老师你好，主内平安。
哎，主内平安。
好，金弟兄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嗯，主要是我妻子和我闹离婚嘛，师母。
哦，
妻子跟你闹离婚呐、
啊？
那可以告诉我们说，
啊、对对对，是，我没有，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家里没有孩子嘛。
嗯，他是因为没有孩子跟你闹离婚吗？
嗯，对，这主要原因是母是的。
哦，
那你们的检查是因着你，所以才
不能生孩子吗？
对呀、
啊。啊，对，我是不生育，是母，主要是对是。
哦哦，你们结婚多久啦？
嗯，到今年为止已经有十年了吧，十年整了吧，是吗？
当初结婚的时候不知道你不能生育。
嗯，对，是的，但我也不知道，当时检查以后，结过婚以后，然后去检查，就说是我的原因啊，原因也当时也看了，也没有看好，说是，嗯，当时没有精子而已，是吗？
哦哦，妻子不信主吧？
啊，对对对，他以前他母亲信主，他现在他父母亲都已经去世了。
嗯嗯，
所以妻子是很喜欢孩子的。
嗯，对，是的。
嗯哼，
你们两个关系好不好？
我们、嗯、关系蛮挺好的，师母。
关系好的话，你们能不能够去想一下其他的方法？
主要是嘛，以前也想过做那个试管婴儿嘛。
嗯。
但是呢，嗯，结婚的时间啊，中途也有一些其他事情啊，就是耽搁了，所以说。他们家里面那边，他父母今天已经去世了。他之后，他们那个有大娘啊，大姨大爷，他们总共弟兄五个人，怎么五个人嘛？
嗯嗯。
他说他们都是全部依靠他们那边。他们说现在说，都因为这件事，他说我们不看了，我们回去回娘家，回去了。他们就是大年初四那天嘛，下午，和我母亲就是，正有点口角嘛。所以说一气之下打电话在他们那个他家里边就要过来把他接走了。
嗯，
所以他是在生气的气头上，是不是？
主要是那天因为我母亲也是本身检犬的嘛，所以说我和母亲住在一起。那天是下午，其实是说那气的话也不是和他一起和他说的，做时候我爸说的，说两句话，他一直说呢，可能是他想的太多了，可能也是说他自己的。其实我母亲说我爸的时候，就是说把那个事情气都啊发在他心上面，他是搞错了。他说我没法说什么，哎，他就这样，他比较生气，他生气就直接打电话，告诉他大爷那边嘛，直接下午他的小弟弟也过来了。他说什么都没，当时什么都没说。他说我们有十年了没有小孩，我说我们不过的话呗，走吧，我们走吧呢。他们什么都没说，按理人情话说，哎呀，在大年就是大年龄啊，就是不是过年的，有什么话好说是吧，师母？
嗯嗯。
他们什么都没说，哎呀，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哎，其实。我这种事情占了多大绝大部分。
那你没有再去因为当时大家是生气而走的，那你之后没有再去找他吗？
他怎么说吧，他说你不要来找我，他们大家那边他们都是非常的口气非常的硬。他也说如果他姐姐他们家还有小弟嘛，
嗯，
他说你让他我姐如果假如啊，真的回去， 那就和他们家里断绝一些关系。
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俩关系好不好？你们俩关系好的话，我说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试管也好，不能试管的话，是不是能够领养呢？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有孩子的时候，领养一个孩子来照顾他，来培育他，这也是一个方法嘛，对不对？
是的，在那个就是结婚了第五年嘛，是吧？第五年就是我们也到那个我们那个市里面去也检查一遍，然后呢旁边好像有一个什么那个一个也是病号嘛，也是生了孩子，他说也是女儿，一连生了两个，然后这第三胎还是女儿。那次跟我母亲说我们要不要，那次我说尽量我们自己看好嘛，能看好更好一点嘛。他说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都是好几年过去了，母亲也生气说，当时我说你应了这件事情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说这个事情要完全依靠主嘛，是不是师母，我们不能按自己意思去行，因为这是母亲说要买了一个孩子，我说也没答应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给你耽误了好长时间，所以说一直到这个地步。我自己说也只能怪我自己吧。
可是我觉得弟兄也许有一些东西也是你不知道的，如果我们常说关系真的是那么亲密，倒不见得因为孩子就要离婚吧。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很奇怪。还有就是你太太的那个外家哈，好像也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也介入的太多哈，硬把你太太妻子接走，然后如果他要回来就要跟他断绝关系，好像有一种威胁哈。
对，
所以我觉得说也许现在你并不是跟他讨论有没有孩子的问题，可能就是让你的太太知道说你还是很爱他，也跟他道歉说不管怎么样，也许当初有些言语之间的冲突让你们的家很生气，我们愿意为这个来道歉，也告诉太太说毕竟你们结婚十年了，那个不是简单的时间跟关系，告诉太太说我还是很爱你。我觉得这部分是很重要的，让你的太太那个气能够缓下来，还有就是也让他体会到说你是支持他的，也许他可能也想回来，可是如果家人那边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说如果他回来就跟他断绝关系，他可能也不敢贸然的行动。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能够回应他，陪伴他，让他体会到说你支持他，谅解他，明白他，我觉得说比你们是否要讨论离婚来的重要，先缓了那个情绪，然后表达你的关心，表达你的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刚刚你说你跟太太这十年的关系是好的，那如果是好的，那个气过了以后还是会想的，因为说实在现在他也不是很年轻吧，
对
啊，十年了，贸然离了以后他的路要怎么走呢，对不对？那我觉得说如果你做弟兄的多点主动表达你对他的爱关心，更体会他可能现在也是很多东西也许不是他想的哈，明白他的状况。
那个徐老师啊，就是他也跟我说了，说他说我出了这个家门啊，他们就不打算回来了。因为什么嘛，我们家里面已经去了好几趟，我们嫂子啊都是去见了他们，他一直是躲着我们啊。他那天又现在是隔三差五的说必须就和他签字，一说我说这个字不能签啊，他说因为不签字他要起诉我，所以说我一直保持着什么为何别人说他嘛，他有时候也是心中有苦毒啊什么的，什么都有，经常好脾气有时候也但时候特别不好，就好长好长时间说最近啊你不要来找我啊。
你是说你妻子的心里面有苦毒吗？
对，非常非常多，因为说嘛，他的压力不是，他在厂里都是 就是在服装厂上班嘛，女孩子都特别多，风言风语特别多，知道吧？
哦，其实我觉得，那弟兄啊，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要看你呀、啊，看你作为一个丈夫的，怎么样去把你的妻子，就是能够把她哄一哄，然后呢，把她带回来，而且你要告诉她说，她的父母亲已经离开世界了，其实疼她的、爱她的就是你嘛，对不对？无论过去有任何的苦读或者是任何的事情，你们都可以面对去处理，一个一个去解决，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没有孩子的缘故呢，就用这个做借口。我觉得我再次的说，这是一个借口来的。
嗯，
那一些这十年来你们的相处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不需要你家里面其他人去了，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去处理、
嗯、
你要去面对，别人去他可能会更生气，所以你试试看吧，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跟妻子交流，挽回他的心，这个好过你现在去思考怎么离婚，因为离婚只是治标不治本呢、啊，太多的人都这么愚拙的选择离婚，以为离婚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弟兄啊，我觉得，刚才我们听你这样讲了这么久，我知道也有些东西你可能还没讲出来，但是呢，我们给你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鼓励你看看能不能够跟你妻子进一步的好好的去讨论，我们也为你的妻子祷告吧，不让你的妻子被其他的亲人就是控制了他的想法、
嗯、
而是你能够帮助你的妻子看得更准更清楚，好不好？这是江书金弟兄的电话。虽然我们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呢，我很想把刚才我们所播的那首诗歌呢再次的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听，这首诗歌的歌词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节目呢就接近尾声，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但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徘徊在痛苦的边缘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寻求神，神会帮助我们，他也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那在这里呢，苏琴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